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yeah! ！花儿姐姐欢迎收音旁所有的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最近啊，我们在新闻媒体当中啊，会听到两个字啊，大家呢可能都听过，就是弹劾。这个弹呢，就是子弹的弹，这个字破音字叫弹。那劾呢，就是一个害在一个利啊。那其实呢，弹劾啊，它就是原本是来自这个拉丁语啊，就是捉住的意思啊。那事实上呢，其实就现代的意义来说的话，这个弹劾呢是指在一个宪政主义的一个架构之下，那么根据呢宪法的一个精神，民意机构啊还有监察机关，他们呢在特殊的情况下是可以不经过行政机关同意，就可以呢取消政府的一些行政职能。那弹劾呢就是这个行动当中的第一个阶段哦。所以呢，其实世界上啊有很多拥有这个宪法的国家或地区都可以进行弹劾哦。
Bye.
你知道车子是怎么来的吗？
你知道手机是谁发明的吗？
欢迎来到人类发明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分享人类发明的这个数学观念的故事呢之前，花姐姐跟小朋友来分享一本书，这本书它的名字呢叫做古典微分几何。其实说真的，花姐姐看到这个书名呢，我都觉得我大概都不会翻阅，可是呢可能有很多的人他们很喜欢这样的书哦。好，那这本书呢其实它在讨论的就是曲线啦，然后呢还有一些公式啊，那你就会知道说其实这本书讲的就跟数学有关嘛，对不对？那这本书的作者啊叫做徐森林，花姐姐觉得这名字很可爱，那个森林呢就是很多树的那个森林的森林啊，双人徐。徐森林呢他是著名的这个数学家，在1941年出生啊，那他呢就是研究了很多的跟数学有关的一些概念啊，那他呢在几何跟拓扑方面的这个科研成果是非常突出的啊，所以他也获得了很多这个科学院呢颁给他的科学奖金哦。今天呢我们要读到这个故事是讲到微分几何的诞生嘛，所以呢花姐姐刚才先跟小朋友介绍这一本书，就是古典的微分几何哦。好，那我们呢来读这个故事呢给小朋友听，待会儿呢我们再继续来聊这样的一个观念哦。好，题目呢叫做用微积分来解决几何问题，微分几何的诞生。18世纪末期是法国最动荡的年代，让法国的科学家们无所适从，就连发现了氧气的化学家拉瓦锡也被送上了断头台。不过他的朋友数学家加斯帕尔蒙日，他的运气呢好一点，侥幸地保全了性命，也保全了他在晚年开创的微分几何学。虽然蒙日的父亲只是一个小商贩，但是他对于子女的教育很重视，所以几个子女都接受良好的教育。蒙日也很争气，经常获得了学校的嘉奖，也渐渐地显露出他在几何上的才华。14岁的时候，蒙日利用了几何知识，为他居住的小镇发明了灭火机，而机器的精密构造来自于他自己的构想。这让整个城镇的居民很惊讶，大家都认为蒙日以后一定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几何学家和工程师。16岁的时候，蒙日自己制作了测绘工具，测量并且绘制了他居住小镇的地图。学校老师看到了蒙日绘制的地图很精确，肯定了他的天才和远超过自己同龄人的水准，于是把他推荐到里昂的学校担任物理老师。有一次从里昂回家探亲的路上，蒙日遇到了一位军官，这位军官听说了蒙日高超的几何水准和动手能力，把他推荐给梅济耶尔皇家军事工程学院学习。在论资排辈重视出身的工程学院里，蒙日并没有得到重视，他得不到任何军校学生正常的待遇，只能够做一些设计的工作。在常人看起来这是不公平的，但是蒙日却不在乎，只要能够研究他钟爱的几何学和测量学，他就心满意足了。在一次设计防御工事的设计中，蒙日完成了他一生中第一个伟大的贡献，创造了画法几何。在画法几何诞生之前，如果要在平面上画出立体图形，并且看出每条边的长度，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蒙日把立体图形投影在下底面、后平面和侧面，分别做出平面图形，成功地解决了建筑设计中计算繁琐图形不直观的问题，而这种方法也成为了工程学院中的军事机密，被要求不能够泄露出去。平日凭借着他书法几何平步青云，最后竟然做到了海军部长的位置。尽管身居高位，蒙日并没有任何的官架子，就算对方是一个基层的炮兵军官，蒙日也会礼贤下士，关怀备至。而当法国皇帝路易十六被送上了断头台，法国动荡不安的时候，旧王国的官员都受到了审判，但是蒙日却没有受到任何的牵连，因为 位他当年接见的炮兵军官，正是现在法国皇帝拿破仑。在拿破仑的帮助下，蒙日又恢复了他的教职，甚至是担任了更高的职位。他把微积分和几何学结合，创立了微分几何，这也是蒙日第二个伟大的贡献。西元1807年，蒙日出版了世界上第一个微分几何专著，分析在几何学上的应用，引起了欧洲很多数学家的重视。高斯按照他的研究下去，对蒙日的成果进行了补充和完善，最后形成了现在我们学习的微分几何基础。经过了大约100年的发展，微分几何已经把微积分和欧几里得空间几何学结合到了极致，而在数学上也称为古典微分几何。 好，小朋友，我们刚才听到的微分几何诞生的故事啊，其实它后面呢还有一些的内容，花儿姐姐继续把它读给小朋友听哦。因为呢它后面有讲到拿破仑嘛。那其实呢现代微分几何呢主要研究更一般的空间，就是流行。那所谓的流行呢是可以用地球来举例子，虽然地球表面是球面，但在地表取一小块可以近似看成了平面。这小块呢保持了平面的性质，和地球表面是截然不同，就可以呢称作为流行。而我们熟悉的广义相对论就是在这个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蒙日和他的微分几何都出生在法国最动荡的年代，虽然可谓是生不逢时，但至少在几乎没有阻碍的环境下诞生。这一切源自于蒙日平易近人的性格和他不拘不傲的性格。尽管拿破仑经常批评这个昔日的上司，尽管蒙日手下的学生总是集会游行公开反对拿破仑，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他和拿破仑之间的友谊。而就其原因，这是蒙日在身居高位的时候对拿破仑的友好以及真诚的态度，让拿破仑终身难忘，才成就了日后拿破仑对他的信任跟保护，同时也保护了微分几何。好，小朋友，你看一个这么难的一个数学的观念哦，背后竟然有这么感人的一个故事哦。所以呢，其实在任何的环境里面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创造那个美好的一个记忆哦。那刚才我们听到说生长呢在这个动荡的一个年代，其实之前花儿姐姐我看过一本书，那他是一个管理之父啊，就是彼得·杜拉克他所写的一本书。那这本书的书名呢叫做《动荡时代的管理》啊。那其中花儿姐姐呢看到这本书的这个导读呢，我就很有感觉，因为呢，好，这个导读他是一位研究者叫做呢孙明德，他所写的啊，他是就是一个景气预测中心的主任。那他的题目叫做迎向呢21世纪新动荡时代，这里面就讲到啊，他就说这个彼得·杜拉克呢，他的确是管理科学领域的泰山北斗。那事实上呢，在进入到21世纪之后，这个动荡时代四个字啊，它就是非常贴切的一个名词了。因为呢，我们先前我们经历了这个科技的快速发展，还有网络的泡沫，以及呢这个全球的经贸都在二战呢以及这个冷战结束之后呢持续的整合，那也迎来了像比如说英国脱欧或者是美洲贸易战这些呢全球化的浪潮啊。那小朋友呢比较有感觉的可能就是2020年的 COVID-19 疫情。那其实呢 COVID-19 呢对于传统这些企业的经营也构成了非常严重的破坏哦。好，所以呢其实面对了这样子一个环境的巨变哈，就是非常大的改变，那其实我们都必须呢要学习怎么样来面对这个动荡的一个时代。那刚才我们在故事当中啊，我们也听到一个人，这个人呢他的名字叫拿破仑。当然拿破仑呢他是一个相当有名的哈，这样的我们也可以说是他是一个政治家或者是军事家。好，那花儿姐姐呢就简单的跟小朋友来介绍一下拿破仑他是谁哦。拿破仑呢，他是在1769年的8月15号到1821年5月5号在法国呢，是一个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以及改革家。他从小呢出生在法国科西嘉岛啊，那他的家庭是个小贵族。那他在年轻的时候呢，他就去法国的本土哈、上学校以及呢从军。而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啊，因为呢他受到了一些派别的影响啊，所以呢他在1796年到1797年的时候，他呢担任这个意大利军团的司令。那么以高超的一个作战的一个调度还有战术呢，是横扫了北意大利，而瓦解第一次呢反这个法国的这个同盟哦。好，那在1812年的时候呢，其实当这个俄罗斯呢违抗啊所谓的大陆封锁的这个政策的时候，拿破仑呢他也发兵去打这个俄国哈、啊、那当然也迫使着这个沙皇呢屈服。所以呢有人说拿破仑他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缔造者之一哦，因为呢在军事上他的这个战术以及他组织革新启发了后世的这个作战。那么在法律上呢，拿破仑法典则是世界 界第一部广泛使用的一个现代的民法典，对于大陆法系的这个形成啊，起了一个很重要的影响。而在政治的思潮上，民族主义以及自由主义也因为拿破仑的征服而传遍了欧陆哦。好，小朋友，我们刚才呢听到了拿破仑的这个成长的一个内容。那其实里面呢有讲到一个革命哦，叫做法国大革命。那小朋友，花儿姐姐也把法国大革命呢跟小朋友稍微简单的讲一下啊。法国大革命呢，它又叫做法国资产阶级的一个革命，它是呢法国一段社会呢激进还有社会呢动荡的一个时期，对于这个法国的历史啊，还有全欧洲呢都留下非常深远的影响啊。而且它跟英国的工业革命呢也并称为所谓的双元革命。好，那么法国政治体制呢在大革命期间发生了很多的转变这个统治呢法国多个世纪的绝对君主制以及呢封建制度，在三年内呢就变成了其他的制度，而过去的封建啊贵族以及宗教特权不断的就受到了左翼的一个政治团体还有平民啊以及乡村农民的冲击，传统的这个君主制的一个阶级概念还有贵族以及呢天主教会呢统治制度被自由平等博爱这些原则给取代咯。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 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浩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条彩虹。